我常常用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呢 Janet 又用亲爱的简传道，真的很亲切的感受到、啊、弟兄姐妹彼此间的爱、啊、五月份呢我们的、啊、教会的主题就是呢、啊、到了这个、啊、实践关怀，要实践关怀呢，我们先从良好的人际关系入手。最近呢，看到一个漫画，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啊，这现在在整个中国疯传的哦，哈、啊，很火爆，在整个中国传来传去的。所以呢，我觉得啊，很想借来啊、分享。这个呢是80后的漫画家南东尼笔下的狼藉的企鹅，黄色的名叫东尼，这个黑色的叫亚德，其中的 一些段子已经成为经典的 网络的经典，包括呢这个亚德变胖了，两边不平衡，导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还有呢友谊的小船也不可以是怕的，因为呢坐在同一边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之后呢就成为流行语，更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风靡，其中一个版本呢就是传道人版本。现在呢请大家带入基督徒的角色来看这一个版本。哎，今天一起出去吃饭吧，今天不行哦，今天我有小组聚会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那明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明天也不行哦，明天我要开施工会议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那我们周末我们一起邀请家人去烧烤吧。星期日我是最忙的，我要主日聚会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昨天我打麻将啊，赢了一点点，我捐给教会吧，我做一点的善事吧。上帝一定不会要你的钱呢、啊，他爱你，想你认识他，而且呢，赌博不是他喜欢的，不对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哎，我应该听你的。昨天呢、啊，我输得只剩下内裤了，我愿意悔改呀、啊。那你教我怎么样做，我才可以啊换来你所说的天国？天国不是努力换来的，你要认识你是天父的孩子。还有呢，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一直的跟从他，你就可以到天父那里去呢。啊？我真的听不懂啊，我想安静一下。在哪里我可以找到耶稣呢？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他。耶稣不可以你随便的找的，你要来教会，我们一起去敬拜，圣灵就会在敬拜的当中让你看到耶稣的呢。在敬拜中，传道人的朋友被圣灵充满了，把生命交给主，还走上了门徒的道路。于是呢，两个小伙伴友谊的小船升华了熟天亲情的巨轮。这个呢，你也看到，应该是 一套电影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动作。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一个漫画的走红离不开就是网络的人们习惯了用细碎的制造的方式来解构现实，全息生活。但是呢，夸张的表达的方式只是外壳，真正的引起网友的情感共鸣的就是有一个深层的现实原因，就是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真正的朋友，但是一方面呢，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纯真的友谊却十分的稀少。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其实正是我们很多人面对的无奈现实。现在呢，社交工具非常多样化，让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似乎变得容易了，但由此带来 很多负面的效应就是我们容易沉溺于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却忽略了我们现实中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我们需要维系彼此的关系。有一些人可能每一天参加各种的饭局派对，电话簿里或者是念书里面有几百个甚至是一千个的号码，自我陶醉于很多朋友的假象中，但是呢，真正遇到困难面临心结的时候，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同时现代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感性细腻，也容易的猜忌多疑，不跟你吃饭因为有小组的聚会只是翻船的表面的原因，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哎，我叫你去教会你不去啊，那你叫我出来吃饭我就不来了，或者是呢，我其实不太喜欢你的，我不想跟你吃饭，但总要找一个理由吧。表面上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却容易的给友谊制造了隔阂和裂痕。友谊的出现了危机之后呢，很多人又不愿意的面对这个关系的破裂，然后呢，唯有结交新的朋友，参加新的活动来逃避事情，结果呢，真心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说到底，我们是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认为朋友就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可以为我们两肋插刀的人，却不愿意呢付出时间与精神去尊重和理解别人，这正是我们越来越难结交真朋友这个原因。友谊的小船让我们再次的审视自己，审视友谊，他用夸张的手法启示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多一点的真诚与互助，少一些猜忌与计算，唯有这样友谊的小船才可以长长久久。回到圣经里面，今天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箴言的17章16到18节。这三节的经文呢，教导我们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交友之道，就是我们如何得到知己良朋，又如何成为别人的真的朋友。上次呢，大家也感受到末世的年代多灾多难，很多不法的事情层出不穷，以至于人心的人的爱心懒淡，越来越没有这个爱心去关心人，因为事不关己，己不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疏离，就算是朋友呢，也不一定的义不容辞的帮助你。然而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总是渴望找到真正的朋友，因为真正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接受原来的你，相信你这个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想跟你说一声嗨，从不放弃对你的信心，遇起你总是尽了你的全力原谅你的错，无条件的赐给你，帮助你，邀请你，静静的在你的身旁，靠近你的心，因你原来的样子而爱你，使你的生活与以前不同。还有呢，不判断你，支持你，扶你一把，还有使你从惧怕的当中安静下来，鼓舞你的心灵，跟别人诉说你好的一面，当需要的时候会告诉你实情，明白你，看重你，与你同行，解答你的疑惑，还有在你听不下去的时候大吼一声，还有把你拉回现实。天主教的德兰修女虽然她的信仰跟我们有很大的分别，但是呢，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他有一个愿意付出的心。他在生的时候去了很多贫穷的地方帮助人，也把神的爱与人分享，也把这些贫穷的人当成他们的当成他的朋友。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这个德兰修女曾经说过，今天世界上的重病不是麻风，不是癌症，而是缺乏人关心、遭人遗弃、孤单落寞的那一种感觉。这一点呢，我也非常的同意，因为在我放假之前呢，我跟 Jenny 呢就是去了这个乔治太子使这一个地方。我们只有两天的短宣的服侍，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呢我们也感受到当地的弟兄姐妹他们缺乏这个牧者的牧养关心，那一种孤单落寞的感觉，也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在这个亚省读书的时候的一些的经历。然而当我们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想要得到知心朋友倾诉的时候，我们切勿忘记首先要预备自己成为别人的朋友。换言之，当我们需要人安慰，正是我们要安慰人的时候。如果我们首先愿意的起来安慰人，与人交心，他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会愿意的来安慰我们，也愿意的与我们交心。如果我们渴望别人来帮助我们分担重担，我们就首先要与人分担重担。正如马太福音的7:12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待人，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如果我们希望结交真的朋友，首先就要成为别人的真的朋友。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如何成为别人的真朋友。首先我们说我们要培养生命的技术。第16说，愚昧人既是无知，为什么手里拿着价银要买智慧呢？智慧不能用金钱买来的，但是呢，愚昧人手拿金钱要买智慧，这正是他愚笨之处。这也讽刺一些自以为金钱是万能的人，认为金钱是一切可以购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智慧。然而人只可以教长，以金钱购买学位，却不能购买智慧。就好像呢，2013年有一个香港小姐亚军，她被人揭发了急速的完成菲律宾一所大学的学士学位。之后呢，她以有关的学历申请美国大学的硕士的课程。据报道，她在2013年10月的时候参选香港小姐之后呢，透过国立书院报读菲律宾比利琴国立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学课程，十月份报读，11月就完成课程了。然后呢，12月呢就颁发这个证书，他以2个月的时间急速的毕业，细节呢真的是耐人寻味了。之后呢，香港的媒体呢在揭发了多间的大学的院校的高层啊、警察，甚至是区议员等等呢，都在这一个大学的急速的毕业。这些人以为可以采取捷径得到证书身份，哪知他们都是愚昧人，被人揭发了之后呢，身败名裂。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所说的智慧是指一种生命的技术，这一种生命的技术源自于敬畏神。因为箴言的9:10他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就是聪明。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生活的智慧，处理各样的事情，包括处理人际关系。这一个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懂得如何与人相交，甚至成为人的良友。当我们在慨叹山思满天下，知己有几人的时候，为何不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重新建立良好的生命基础？就是我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一个愿意遵循神话语，按他旨意生活的人，必然是诚实可靠的人，也是人们愿意选择的好朋友。此外呢，弥迦书的6:8说，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这也是高基数的生命。上述这些高基数的朋友呢，都是金钱买不到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建立起来的友谊。盼望呢，我们拥有这一些朋友，也得到智慧的生命。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实践爱心关怀了。17说，朋友常显爱心，兄弟为患难而生。这一节的经文提到呢，就是朋友和兄弟之间应该要存着爱心，并有一起共患难的一个心态。爱是一个态度，当决定加上行动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爱了。然而这个爱也需要有持续性的，无论好与坏也愿意的一起承担，这也可以称为真正的爱了。我们要学习神爱世人这一个牺牲的爱，也要学习不自私的爱。无论我们的感受如何，都要立即的去爱人，去爱身边的人。圣经所说的爱是超越这个感觉的，就是不论有什么的感受，都会把最好的给别人。求主呢，帮助我们在今天事事讲求感觉的时代里，我们学习超越感觉，用这个行动实践爱心，并遵行神的命令，爱仇敌，为不喜悦我们的人，甚至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近日呢，风靡全球的一部的韩国电视剧名叫《太阳的后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刚才我也跟他们说我的头发改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宋慧乔，对了，她很漂亮啊，所以我也很想她这样。当然呢，她不是卷头发的，我只是刘海。后来呢，我也觉得不好看，所以呢，我现在没有刘海了。好，如果呢大家有看这一个电影呢，这一个电视剧是讲述呢这个特战军人和驻外地医生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其中一幕呢，就是说男主角宋仲基是一名军人，他要去营救被俘虏的女主角宋慧乔。在拯救的过程的当中，这个男主角想开枪杀死这个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呢，本来是他的好朋友，也在这个战场上跟他出生入死的，但是呢后来这个朋友呢辩解做了坏事，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需要把他杀掉。特别呢那个时候他是把这个俘虏了这个女主角的，但是这个女主角是一名医生，眼见有人受伤，他说无论这是否一个坏人， 作为一个医生也需要放下感情，因为呢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救人，而不是容让他失救而死。结果呢，这个宋仲基为了要尊重宋慧乔的医生的身份，暂且放下仇恨，让这个医生医治他。我用这一幕故事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尚且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放下仇恨拯救坏人的生命，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性情，我们更加应该超越感情，用行动、时间、爱心，并且遵行神的命令，爱人如己。当我们用人的力量和方法一定不能够成功的，但是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能跨过这一种试炼与试探。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殿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就缔造了和平。从上述也可以衍生至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可以建立友谊。可是的是，很多的家长呢，他们觉得父母呢应该要有这个权威管教孩子，甚至是要控制孩子的一生。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滑雪运动员陈美的故事。她自幼被苦妈逼迫了学习这个钢琴和小提琴，除了衣食住行受到严厉的监控之外呢，甚至是不能用刀削苹啊水果，因为呢他的妈妈害怕弄伤他的手而不能表演。不单如此哦，他二十岁从来没有自己踏出这个家门。他表示，当时候我可以自己一个在舞台中面对观众，却不懂得怎么样过马路。陈伟虽然最终被苦妈栽培成才，成为国际音乐界的巨星，但是呢，他们双方的关系却因此决裂。之后呢，陈伟暂别音乐事业，移居瑞士，开启这个滑雪的训练。十四年之后呢，他如愿以偿，就是参加这个冬奥的比赛，并且呢受到他母亲一个简短的信息，祝他好运和安全。这是他跟母亲决裂之后呢首度的有一个联络。但是这个陈美除了跟妈妈说一声谢谢之外呢，并没有意思再跟母亲和好。可见破裂的关系是极其不容易修补的，唯有实践真爱才能融化彼此的关系。有一个牧师，他分享了自己十多年来跟一个弟兄完全没有交谈的经历，他也记不起是否曾经发生什么的事情，以至于弟兄不再跟他谈话。当然这一件的事情一直的在牧师的心中好像一根刺，不知如何处理。直到呢弟兄的爸爸生病住院了，牧师每一天的去医院探望他。虽然呢这个爸爸十多天之后呢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弟兄呢从此之后呢就跟牧师谈话了，十多年来的隔膜就在这一刻消除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把爱化作行动，才能修补破裂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实践爱，以行动融化人的心。第三方面呢，我们说 避免愚昧的友情。十八节说，为邻舍击掌做保证人的是无知的人。结与十七节并没有矛盾之处，因为呢，十八节不是反对人帮助有需要的朋友，而是呢反对人盲目的为朋友做保证人，那是很容易使受保者流于谦衰，使两个人有破产的危机。邻舍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朋友，但彼此是泛泛之交，认识不深。如果我们因为呢想与对方建立深厚的感情，而不是承诺为他做保证人，那后来呢如果发生什么的事情，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这里特别的说，我们不要做一些愚昧的行为。我们可以为别人牺牲，成为别人的患难之交，但却不可以做愚昧的承诺和行为。比如说，我们不希望被人家排挤，就容让我们的同学抄我们的功课，又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溺爱这个子女，纵容他们做坏事，又或者是借钱给一些好赌的朋友，或者是担保他们偿还债务等等，这些都是愚昧无知的行为，不但害了他们，也会让他们继续的沉沦下去，没有翻身之日。这一种没有理性的感情，我们真的需要咀嚼，我们不要做这一些的事情。在后现代的社会里，我们常常凭感觉行事，却不晓得这样子呢其实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当然需要有爱心，但是呢不要盲目的爱，不要忘记了圣经也是不断的教导和警告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人生的决定许多时候是牵涉到好与不好的问题，但其实呢也有好与更好的问题。神是希望我们做一些更好的决定，而非感情用事导致呢下了一些不好或者是次好的决定。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呢英年早逝，他为了怀念他的儿子呢，他常常细心的照料房子旁边的一棵树，因为这是他儿子生前最喜欢的一个植物。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父亲却发现这棵树的根须影响了这个房子的地基，结果呢他做了一个伤感的决定，就是斩树。当他把这个树连根拔起的时候，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坐在那儿痛哭流泪，但是这个父亲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更好的决定，就是确保整个家庭所有的成员的性命，他是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决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有意的小权说翻就翻而做出愚昧的行为，我们需要做智慧人，免得最后不单只失去关系，更有可能失去这个人。就好像呢近期香港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水警的警长因为财困而自杀身亡。其实他的家人和朋友呢也曾经帮助他解决欠债的问题，但是呢他们没有处理他核心的问题，最终呢这个警长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因为有意的关系我们做出一些愚昧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把以上的三个原则培养生命技术，并且实践爱心关怀和避免 愚昧的友情。这样我们便能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而别人也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能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喜乐和忧伤。当我预备这一个分享的时候呢，我是回香港之前我就预备好了。但是呢很特别，就是因为呢我回香港之前呢，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要从这个 Calgary 下来这个温哥华工作。他也跟我说我其实他其实也是基督徒，但是很久已经没有去教会了，但是他知道他的生命当中需要一些的改变，所以他跟我说，我来了温哥华之后呢，我就要跟你去教会。所以呢，我刚刚星期三从香港回来了，我就打给他，你是不是今天星期天要跟我去教会啊？他说是啊。那我当然邀请他过来了，因为刚刚我今天说的就是友谊的小船，就是我跟他已经超过20年的友谊了。但是呢，他说他听不懂国语，所以呢，待会他就去这个我就陪他去这个粤语的崇拜。我想到我跟这个朋友呢，也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我这个朋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啊。因为呢，他在这个 Calgary 以前在 Calgary， 所以呢，他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唯有依靠这个电话。我们用这个电话，后来现在用这个 WhatsApp 啦，就维系了我们20多年的感情。我感谢主，他现在来了温哥华，也愿意做出生命的一些改变。我真的求神帮助他好好的适应这里的生活，因为呢，他来了大概一个月，5月份才开启新的工作，他很多的压力。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今天跟你崇拜之后一同吃饭再谈谈。我知道不容易的啊，从一个小镇去了一个大的镇哈，BC 这个温哥华生活是不容易的。我求主给他有这个力量，也希望他可以适应我们教会的生活，他可以重投神的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旁边有没有一些你想到的一些关心的朋友，可能你很久没有找他们了，可能他们现在有不同的需要。如果你突然的想到这些人的名字在你们的脑海的当中出现的，可能就是神给你一个信息，要去关心他们，打电话给他们，邀请他们出来吃饭，一同的透过关心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一同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要关怀别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旁边很多亲戚朋友其实很多的需要，不一定是经济的需要，可能心灵中有很多的寂寞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成为爱的天使，在他们的旁边听听他们的分享。我们不一定可以帮助他们做什么，但是透过关心聆听，让他感觉到爱，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关心他，也让他们透过我们的关心，他们可以经历神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一个时代里面，人与人之间很多的疏离，有些时候我们忙啊忙啊，却不晓得其实神 要我们做的不是这些忙碌的事情，而是真的用我们的心去爱，去关心人。这个是神最想我们做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真的朋友，彼此的扶持，走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也有一个最知心的朋友，那就是神你自己。主啊，你常常与我们在一起，无论没有人在我们的旁边，没有人听我们的倾诉，但是主啊，你就是最好的朋友，愿意的听我们的倾诉，愿意的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这么亲密的好的朋友。可能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还没有神，还没有这个24小时可以找的倾诉的对象。我们也希望主啊，你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你。主啊，我也把我刚刚所说的我一个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我知道他刚刚来温哥华生活，面对不同的事情，我求主给他有好的适应的生活，我也求主给他重新的有一个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当中找到真心的朋友，与他一起的成长，求主陪伴他，与他同在。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